弟兄姊妹，在主里面问候大家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三章一到十三节。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我们今天这个人这么多的毛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神在呼唤”。我在准备这篇经文信息，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一件事，那同时也想到了两个词，都比较熟悉，右拐走失。我们就想到了这个走失的这些妇女儿童，右拐被诱骗，然后拐上跑，走失呢就是走得丢了，人不见了。那么全世界每年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人口的被拐的事件发生。我专门上网查了一下，一查呀，我很吃惊，全世界就是这两年每年走失的人口几乎达到百万以上，就这样一个水平。那在这个人口的走失被拐的事件当中，中国呢真的也是一个大国。每年被拐走失的人当中，在中国比例最大的是妇女和儿童，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从国内过来的，最后呢能找到的寥寥无几，很少很少。找回来的呢，人们就问他们是怎么被拐上跑的，他们几乎回答都差不多，很少有被强制带上跑的，大部分都是什么诱骗上当，最后就带上走了。我们可以想到，他们走失以后最痛苦的是谁？那肯定是他的家人，他们的父母。所以丢了以后，这些家人这些父母就不停地在寻找，在呼唤你在哪里。那其实我想到，我们的天上的父神其实也不过也就是这样。亚当夏娃，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亚当夏娃是神亲手所造的，那么神在他们身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花费了很多的心血。神这么爱的两个人突然有一天走失了，你说他的心痛不痛？那今天的妇女儿童走失是人彻底的不见了，他所有的信息也中断了。但是亚当夏娃的走失不是说神就看不见他了，不是神不知道他任何的信息，神是无所不知的神。那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心里面我们怎么想，我别人不知道，坐在旁边人不知道，但是神都知道。神什么都知道，我们可以瞒得了别人，但是我们瞒不了神，我们在神面前真是无所可能。那么为什么说亚当夏娃是走失了？他们的走失不是人见不看不见了，是他们的心丢了，他们心走丢了，他们的心远离了神，离开了神，灵魂与神隔绝了。在这段经文当中，第九节说，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神在呼唤。神呼唤他们是想让他们的心重新能够回来。我们下面就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自由的运行，你在我们里面开启，让我们能够听到你话语的时候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能够吸取亚当夏娃的教训，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地上能活出你让我们活的生命。我们感谢主，以下时间交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走失的人。我们先看人是怎么走丢的，这个心是怎么一步步丢掉的，是一步步怎么离开神的。 创世纪告诉我们，我们刚才也读了第二章，神造万物，那么把一切神的准备就绪以后，最后一步才造人。我们看这个顺序啊，是先造了所有的，然后才造人。其实我们知道神造的这一切都是为我们。神开始造人，那么他用地上的一把尘土，然后做了一个泥人，在这个人鼻孔里面呢吹了一口气，这个泥人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这个人就是亚当，神造的第一个人。那神把这个亚当造出以后呢，就把他安置在一个伊甸园里面，让他在伊甸园干什么呢？做很简单的工作，也是我们现在许多特别是要退休的人特别想干的，那就是在园里面花花草草种一种，修理修理，看守，就做这些工作，就是其实这是很好的工作。然后呢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给他有一条禁令，这个伊甸园里面有好多好多树，有好多好多的水果，你可以随便吃，但是就是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只要吃了，吃的日子里面必定死。如果接下来的事不发生，一切安好，亚当不会受苦，我们今天也不会活得这么累，是不是活得很累啊？虽然加拿大很好，但是我们政治压力都很大。但是一条蛇的出现把整件事情给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改变了，把人都推到一个深渊里面。我们说世界万物都是神造的，当然神要掌管，他掌管一切，那有一天神也会终结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总有一天会终结的，主耶稣二次再来会带着历世历代所有的信他的人从空中来到地上，然后千禧年开始，千禧年国度。这个千禧年国度开始之前，神要做一件事，就是最后大灾难快要结束的时候，神要做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从源头上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就是这个元凶魔鬼撒旦。在启示录的二十章一到三节，来我们一起读一下。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一千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等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这儿说的古蛇，说就是那古蛇，又叫魔鬼。这个古蛇呢，就是我们刚才我们读的，也就今天分享的《创世纪》第三章提到那条蛇。魔鬼撒旦啊，它是个灵，它没有具体的一个形状，所以我们看不见摸不着，而且它很坏，坏在哪？它是藏在背后，是在背后来做动作。我们今天好多人就是在背后好像孤岛人是吧，那就是撒旦的做法。它藏在背后呢，它可以利用任何的物，比如说利用这个动物，也可以利用我们人，还可以利用环境，叫人呢就在不知不觉的时候就受迷惑了。蛇对女人说，就是说蛇对女人说这句话，其实就是撒旦藏在女人的蛇的背后来对女人说话，这就是撒旦的这个阴险。这天分享经文的第一节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叫神难道真的说不让你们吃这个 所有的树上的果实果子吗？我们听听这句话有没有毛病？
有。
有毛病吗？什么毛病呢？你觉得有什么毛病？
什么毛病？
那是他说，难道你这神真的不让吃吗？听不出毛病是吧？
有。
有啊，在我下面再接着再聊啊。啊，我是没有听出毛病。其实这句话听起来真的没毛病。我们人呢，常常是看外貌、看外表，但是神呢，是看我们里面，看我们里面那个行动的动机。所以神提醒我们要分辨，神要我们透过这个外表来看到里面这个最真实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样我们才不会上当。同样一句话，有的人说出来是出于善意，有的人呢里面却藏着一把刀在等着捅我们。那么除了这些孩子，我们大人可能也都经历过，一定遇到过一些形形色色的那些很有计谋的人，即使他表面上可能在奉承我们，里面是另外一回事。那撒旦呢，就借着神说的这句话，听起来没有毛病的话，来告诉这个女人，但是他的动机却非常的阴险。原来撒旦在给夏娃下一个套子，等着他往里钻。那夏娃是怎么回应的呢？我们看夏娃是怎么回应这条蛇的。二到三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意思就是，女人对蛇说的时候，把神跟她说话重复了一遍。那么神是不是这样说的呢？
不是。
我们看一下神怎么说的，在前面我们刚才读过的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就是那个亚当，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这儿用彩色的字来分离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夏娃呀，重复的时候做了一些改动是吧，有一些变动。首先看神让他说你可以随意吃，他说的是我们可以吃。神说不可吃，他说是不可吃也不可摸，也可以随意吃到可以吃是减少了。那么神说是不可吃也不可摸，把神说不可吃，他说是不可吃也不可摸，增加了。神说是必定死，他说是免得死，免得死，改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这个时候这个夏娃的心里面已经出现变化了。这个时候撒旦一定在旁边是窃窃自喜，在窃喜夏娃已经钻进这个圈套里面了，所以他想我再一加一把劲儿，就可以成功的拿下。那么撒旦就开始在一个字上面做文章，什么字呢？就死，在死的上面做文章。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说的死是什么意思？那亚当夏娃是知道的，蛇也知道，这个死不是我们通常说的那个仅仅是肉体的死亡。我们今天说、哎、人死了是肉体死了，没有呼吸了，其实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除了肉体的死亡以外，还有我们里面那个灵魂的死亡。我们常常听说人死如灯灭，说人死了以后就像灯灭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果真如此吗？人其实我们里面是有灵魂的，人肉体死了是朽烂了，最后又变成了一把尘土，但人死了以后灵魂还在。我在信主之前我就相信，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确实是好像在七八岁之前经常看到那些就是当时说的鬼魂，经常看到，包括我死去的我一些奶奶呀什么经常看到， 他们失去好多年了。所以我从小一直相信是人有灵魂的。所以肉体没有了，但是这个灵魂还在。灵魂的死不是说灵魂消失了，灵魂的死只是与神隔绝了，这个人再也到不了神的跟前。灵魂的死意味着就是灵魂将来啊，人死了以后，这个灵魂，假如我一直在想，假如我不信，那个时候我又会多惨，我会这永永远远带着一生的最痛苦这个记忆，受永远的那种煎熬。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有时候想起来真的很害怕。前接到我父亲这个上个月上上个月十月份刚刚去世，我一直给传福音就是不信，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但是感情是感情，事实是事实。人死了以后灵魂是有记忆的，那个记忆这一生的美好都没有了，全是一些痛苦的记忆。所以撒旦知道这个亚当夏娃害怕，那么他就在死的问题上做文章。那他怎么做呢？那下面四到五节他就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神说必定死，他说不一定死。那不一定，那就可以做。不一定是撒旦常常用来诱骗人的一个伎俩，也常常得手。就是在今天，撒旦仍然在使用这个最毒的这一招，用不一定这种似是而非的这些话引诱人，特别是引诱这些信主的，他信主都不放过你，而且真的有不少的基督徒最后真的上当了，又被拐跑。我们举个例子，神造的人首先是赐下这个婚姻，在创世纪里面他首先把婚姻赐下来，赐下家庭。神让我们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彼此忠诚。我们其实想一想，为什么今天就是二婚的往往很难同心呢？真的，你看我们现在见过太多的人离婚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再俩人再重新结合在一起很难同心，特别是都有自己的小孩子以后，这种例子太多了。为什么呢？其实违背了神的这个设定的界限。其实在好多问题上，我们只要出了神给我们规定这个界限，百分之百出问题。但是有的信徒就是不听，神说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彼此忠诚，有的白头到老嘛。但是有的信徒呢，有的弟兄姊妹偏偏背道而驰，违背神的心意，告什么婚外情，男的在外面找个小三，女的有时候也不老实。淫乱是神最恨恶的，淫乱是被神要咒诅的。如果不悔改，将来要受最重的一个刑罚。但是有的人就是明知故犯，就像亚当夏娃一样。神跟他说，这个是有那么多树，你随便吃，够了吧，够吃了吧。但是那棵树就不能吃，吃了以后就不行。那亚当夏娃可能一经过那个树，就看着就心里面痒痒的。
为什么这园子里有这棵树呢？
这是神的心意，人有自由意志。
那为什么要往园子里放这棵树呢？
对，
这就是跟友善有关，你要懂得用意志力去控制什么你可做什么。
这我们今天不
听。
对，
就是神对于他们的故意放这棵树的。
神与神的心意。
就好像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美女诱惑你，但是你要顶得住，
所以我说这棵树之所以存在园子里，
这我埋了茶经的时候我们再分享。
为了考验大家，
是
锻炼
我
意志力。
故意
放，
我
觉得这就是考验。那就是神的园子，他想放什么是他的主权。
对，
就好像在我
的，
这就是他的家。那个不，我们不需要去考虑他为什么。
那个
他的家，他想放。
这个事儿我完了再说。我在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疑问，说神为什么这么做？
放了这个，
不做不多好，你把我们造成个木偶，像造成个小狗小猫也行，怎么弄怎么
行？大家都开心。
对，
不是，实际上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人，很多诱惑，比如说赌场啊，
是
美女啊，是吧？那就跟那个树一样的，它在那儿的，它是有的，但是做不做是你自己。
好，这个我们就是查经时候再分享，就是这段经文有好多的信息，有好多我们里面的疑问，在查经时候会搞清楚的。但是有的人不听，就是不怕啊，常常说甚至用不一定神不一定咒诅这样的谎言来安慰自己。我们看到有太多的信徒在违背圣经真理，真的常常用不一定来掩饰自己的罪行，说不一定啊，这我们做不一定可能没事，不一定人能够看见，还不一定神知道。自己说不一定，就以为真的就可以来逃避神严厉的刑罚。不用说过不了神的一关，就是人的这一关都过不了。有的信徒甚至前面走，后面被人戳脊梁骨。结果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就对神产生误解，以为神就是这样。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我们夫妻两个在国内的时候，我们的信主的一个经历。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刚刚搬了新家不久，我们在一楼，那个二楼呢住的一家人是信主的。有一天呢，他就找到我，让我去信。我呢当时就很委婉的推辞，我要推辞以后，但心里面还是很好奇，想知道这个他们信的这个圣经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总想了解。但是后来发生一件事呀，就把我里面那一点点好奇都打得没了。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那个厨房，因为国内那个楼房嘛，都是上下两层，中间都是那个水泥板，我们那个厨房呢就开始，一开始开始往下渗水，不是很厉害，慢慢后来几天就开始往下一滴一滴往下滴水，越来越严重。我们知道这肯定上面那个水管出现问题了，我就上楼去找，结果找的时候让人真是大跌眼镜，根本就不配合，也不接茬，最后还是我们自己处理。我们处理还得到他们楼上处理。那么这件事情让我就当时很不理解，我说这就是基督徒啊，信神就是这个样子啊。
哦，他们信神还不愿意处理这个问题，
对，
那就假的呀。
所以我当时很失望，我当时还想了解一下这个圣经里面到底写了什么，但是这个时候我就彻底的失望了。我说这样的神我不能信，我信了以后也可能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这个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后来我发现我其实没有冷静地去思考，以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那么我后来在想，为什么不给自己个机会？为什么要因为这一个人而对所有人有成见，甚至对神有成见？那么一直到了2011年，就4年以后，一个老姊妹去我家里面就开始向我们再次传。这个时候我在想，我怎么得给自己一个机会，起码了解一下，了解以后如果是正是不是那么回事，那我可以拒绝，如果是我得考虑。而且我当时我们认识很了解这个老姊妹，是她的同学的一个老母亲，所以她的为人我们是知道的，他的为人不像是我刚才说过那个人。所以这次啊，我们俩的这个就敞开了，最后信了。弟兄姊妹，你说神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所以无论人前无论人后，神让我们活得要一致，不要前面一套后面一套，前面走变成后面直。我们不能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我们不否认现在挂名基督徒真的很多很多，有的基督徒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还是搞红卫青， 表面上是，实际上根本不是。他们就像亚当夏娃一样，已经被这个撒旦诱掳了走了，拐跑了。再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撒旦说完以后，我们看到这个亚当夏娃也不分辨，也不动动脑子，不去想想神怎么说的。他们的心思意念其实已经完全被这个撒旦控制了。紧接着就发生了下面的一幕，六到七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六到七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变作裙子。我们从这来看，就是这个没有吃这个果子之前啊，是没有穿衣服的，就像那个小狗小猫一样。但是你看小狗小猫他懂得廉耻吗？不懂的。你说他们很幸福是不是？到这个时候，撒旦已经把亚当和夏娃全部拿下，成功了。亚当夏娃真的走失了，那个心丢了，被撒旦拐跑了，远离了神，最后成了撒旦的奴仆。撒旦就是罪的源头，成了罪的奴仆。那什么是罪呢？我们说杀人放火，我们都知道是罪，但是在神眼里面，不听神的话，违背神的心意就是罪。你要是神的标准高不高啊？神说不让说谎，我们一不小心说谎了，就犯罪了。在罗马书的五章十二节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一人就是亚当，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因为始祖犯罪，所以使得全人类都落在罪当中。因着亚当夏娃的走失，全人类都走丢了，都被撒旦拐跑了。但是神他要拯救，所以神在呼唤，神在呼唤所有走失的人，然后再回到神的面前，回家，是那里才是人的家。所以分享第二方面，呼唤的神。第八到第九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妇女儿童被拐的事件，这些孩子走失以后，父母就开始寻找，每天在呼唤你在哪里。那么他们呼唤是真的不知道孩子在哪里，但是神呼唤你在哪里，神是不是不知道亚当在哪个地方？神是不是就不知道亚当夏娃是那个果子？不是的，神呼唤是想给他们机会。我们就有孩子犯了错误以后，我们可能不会直接指出来，说不会直接指出他的问题来，是谁告诉谁让你这么做的，是吧？有时候我们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其实在提醒孩子，那神呼唤在提醒亚当，给亚当机会向神认错。其实神从开始呼唤亚当一直到现在都不停的在呼唤，今天还在呼唤，你在哪里？神在呼唤每一个被撒旦拐跑的人回家，走失的人，包括还没有信的，也包括远离神的基督徒。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偶尔一个阶段我们离开神，那神也在呼唤我们。 妇女儿童走失以后，这个家人就开始寻找，甚至不惜倾家荡产。神为了拯救我们，为了让我们回家，甚至不惜把他的独生儿子的命搭上。耶稣基督为了寻找我们，他从天上来，然后到地上，到了人的中间，变成人的样式。那新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透过一个特殊的方式，让一个没有结过婚的、没有和男人亲近的一个女人怀了孕生下来的。神是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因为他是可以做到的。主耶稣来到世人当中，然后受尽了一切的屈辱，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那死在十字架上也是神的心意，神要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死来成就他的救恩，让凡是真正相信他的人能够得救回家。主耶稣从天上到地下成了人的样子，所以主耶稣是完全的人，因为他也是完全的神，因为他本身就是神。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虽然死了，那个肉体死了，但是死控不住他，他有办法复活。所以主耶稣死了以后被埋起来，三天以后又复活了。复活以后在地上，当时和那些门徒一共待了有40天之久，升到了天上。将来他还会再来，他再来是他第一次来是带着恩典来拯救我们所有的人，再来是要审判这个世界。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会要终结这个世界。那个时候，所有真正信他的，他会安置到一个最好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天堂，与神在一起的地方。所以神在呼唤，神把这个机会给足了每一个人。有的人抓住了，有的人却一再的错失良机。我曾经就2006-2007年失去这个机会以后，4年以后才抓住。这个4年实际上已经很长的时间。那么神这次呼唤亚当夏娃，他们是不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分享第三个方面，错失良机。第五节，蛇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那么亚当夏娃的眼睛明亮以后看见了什么？
看见了
丑恶。看见，你看，说他说，我在园当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看见原来自己是一丝不挂，感到羞耻。他看见赤身露体，那就知道羞耻了。然后什么反应呢？我就藏了。被撒旦拐跑之前，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现在看见赤身露体，有了羞耻感。其实我们和这个动物最大的区别可能有很多，我想其中有一个区别，那就是人有羞耻感，这个动物没有。我在想，如果哪一天所有动物那个眼睛也明亮了，会是什么光景呢？是不是也是到处找这个树的叶子，找那个树的叶子去遮掩，就开始破坏环境了。有羞耻感其实并不是因为眼睛明亮，是因为罪。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也可能有时候要做一些对不起人的事儿，得罪了人，我们做了对不起人的事儿以后，我们第一，这个本能是什么？
狡辩。
还有就是躲着，不好意思见人，是吧？远就看见赶快躲。特别是借的钱没有能力还，或者不想还的，那么别人在催的要这个钱，就是还不了或者不想还，那么觉得就亏欠人，那你就开始躲嘛。我们犯罪得罪了神，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那也是躲避。羞于见神，这种本能，我想我们人的这种本能羞耻感，可能应该是 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夏娃这个遗传下来的这个基因。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命令，做了神不让做的事，直到错了，直到亏欠神。所以当神呼唤的时候，他们如果他们能够抓住这次机会，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到神面前认罪悔改，可能就不会发生接下来就是14到19节神对他们的咒诅审判。我们做父母的常常管教孩子，管教其实不是我们的本意，我们之所以要管教孩子，是让他们想让他们将来变得更好，因为他们现在不懂事。同样咒诅惩罚人根本不是神的心意，神爱他造的每一个人，神爱我们，他不希望人，不希望我们永远活在这种痛苦当中，他有拯救，所以希望 人能够回头。很可惜亚当错失了这次机会。第十节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神给的这次机会亚当没有去抓，但是神呢依然没有放弃，神继续想办法来挽救。那到了第十一节，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是不是神不知道他赤身露体？是不是不知道他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神都知道。那神为什么这么说呢？
给他机会。
对呀、啊，给这一次给亚当机会，让他认罪。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这是给亚当一个自己主动认罪的一个机会，但是非常的可惜。嗯。对，如果是我们是亚当会怎么做呢？哦，这次机会啊又错过了。我们看亚当怎么说呢？十二节说，那人说，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哎呀，睡得一干二净啊。你看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好像。
对，
嗯，其实神不是在追究他的责任，而是启发他主动的认罪悔改，承认自己的不顺服，好得到神的那个赦免。他如果认错，神肯定是会赦免的。但是亚当呢，却一再的错失这样的好机会，说他把那棵树的果给我，我就吃了。其实他是承认了这个犯罪的事实了，对吧？但是不肯承认这个犯罪的动机，这不是悔改。承认我犯罪了，不承认我们有这个动机，这是推卸责任。说你所赐给我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你所赐给我的意思是，就是今天发生的所有的事都是因为你造了这个女人造成的。
对，他推卸责任。
说你应该负责，你要不造这个女人不就没事了吗？你造了这个女人，又安排了这个婚姻，让我们成为一家子，所以这些事都是你的问题。其实神造女人，神为什么造女人呢？在创世纪的2章18节说，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就是神造了亚当，只有亚当一个人，看见这个亚当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就是一个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现在我们人长大以后，你不管他怎么样，他心里面一定有一个愿望，想成家。他嘴上说哎，我不着急不着急，其实他心里面可能很着急。嗯，所以人都有这个重要，这是神给放进来的。神是让这个配偶帮助他，那么神就从他那个亚当身上让亚当沉睡，然后做这个手术， 从这个亚当的身上取了一块肋骨，然后就雕刻雕刻做成女人，就是夏娃。但是夏娃呢，她是怎么帮助的呢？夏娃第一次帮助她丈夫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
叫帮助。
帮什么忙呢？
帮
倒忙。
帮你的犯错。
是。那请问一下在座的姊妹们啊，
是不是
你们
下来就是
对，是。那在座的姊妹不少啊，那你们现在或者曾经是怎么去帮助自己的丈夫的？
没有，没听过。
没，对，没有体验，将来会体验的。
哎，别笑，就得了。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亚当开始抱怨神了，开始责备神了。
嗯，哼，所以要把他灭掉。
你为我造的配偶并没有帮助我，而是拉我下水。这一切都是你神造成的，这就是亚当当时的想法。
那你吃干嘛呀？
是你的错。这个亚当呀、啊，不仅不悔改，而且现在是罪上加罪，错上加错，越陷越深。他拒不认罪。弟兄姊妹，我们就想想自己，我们与亚当夏娃相比，我们又如何呢？我也老想我自己，其实没有好到哪儿去。我相信不少弟兄姊妹在一开始信主的时候，第一次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不是第一次听到别人让我们信我们就信了，可能是反反复复好多次，就像我反复过那么一两次，最后才信。刚开始我们可能跟亚当夏娃一样，我们坚决不承认我们有那么多罪，所以说我们有罪。我第一次听那个老姊妹说我们人都有罪，我当时我心里面就，哎，我怎么有罪？我好，我想我没有罪啊，对吧？我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没有触犯法律，也没罪啊。但是他后来想到说，我们说谎都是罪，哎，那我就没得退了，因为神的标准就是这么高，心里面悄悄的恨人也是罪。所以我知道那么久肯定是有罪了，不管他情愿不情愿，但是这就是神说的，按、他的标准来嘛。所以即使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也是常常还做错事。所以我就刚才说的，我那个楼上的邻居，我不知道最后他们有没有悔改，但是我们也常常这样，也常常做一些对不起人的事，对不起神的事，常常前面走被别人后面说，也会犯罪。但是我们如果信主信得好，你当别人劝我们的时候，我们做错了，别人在劝我们，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谦卑下来，我们的态度可能就不会像亚当一样那样拒不承认，推三推四来推卸责任。说他把树上的果子给我，他把树上的果子给我，那意思就是说，即使是人需要负责，那么也是这个女人也给负主要责任，我负次要责任。对呀、啊，他想呀、啊，心里面痒痒就想吃啊。
对
呀、啊，
他吃啊。
嗯。你如果特别想爱吃那个巧克力，爸爸妈妈就是不让你吃，你看见巧克力就想动，有一天忍不住就吃了，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呢，首先是把责任推给神，然后呢把责任推给女人，反正我自己没错。今天几乎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基因，这个基因应该是从我们老祖宗亚当下来的，遗传下来的，那就是推卸责任。真的，我们就这样嘛。对。所以这个，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外面，在同事，在职场上，在任何地方，我们只要有这样冲突，我们就会这种基因就会表现出来。做错了不是主动去面对，而是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想办法来洗清自己，或者是 那戏不轻也最起码把自己的这个责任解得轻一些啊，这是我们人。所以经常是啊，别人这样做我这样我也这样做，是别人先这样所以我才这样。
那为什么要学呢？
别人的责任神会追究，但是对我们自己而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谦卑下来，因为我们知道的实在太有限。真的，你想想我们人知道的实在是太有限。你说这个人从读书读到老，最后博士读完博士还继续学，不断的学，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知识都学到手，我们总有不知道的时候，所以我们很有限。我经常在想，如果是我们能够站到这个神创造的宇宙空间里面哪一个位置，我们翻过来看地上，那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人呀，实在是渺小的不能再渺小。大弟兄姊妹坐飞机的时候，对吧？飞机就飞那么高，但是再往下看，能那么看到人啊？看不到了。人实在是太渺小，不能小的不能再小。如果站在一个历史的这个长河当中来看我们自己，我们在地上存留的这一段时间，真是短的也不能再短。所以，我们只要想到这些，我们真的是有什么可骄傲的呢？亚当虽然拒绝神，但是神还是不放弃。我们看见神呀，真是这种慈爱。然后十三节说，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问完了亚当，亚当不承认，那反过来问这个夏娃，说：“你做的什么事呢？”神还在努力，神想透过这个女人再一次把这个机会给他，让他们能够回家。那夏娃什么态度？因为咋做呢？这个女人说：“那蛇引诱我就吃了。”
也是推
卸，也还是推卸。那这下完了，真的完了。这个女人也照样不肯认罪，不肯悔改，她把责任推给了谁？推给了蛇。她没有像男人一样直接把这个责任推给神，而是说蛇引诱我就吃了。那什么意思呢？就等于说自责神，你安排这个环境有问题，对吧？你如果不造蛇，没有这个环境，我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神的确允许蛇引诱人，这神的允许。我们再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讲为什么神要这样去做。但是也赐给人自由的意志，去拒绝蛇对他的诱惑。神是有这个自由的意志，应该有这个能力的。就像今天加拿大这个大麻合法化，对吧？吸大麻合法了，以前是不合法的。那即使合法以后，有的人仍然是可以用靠自己的意志，神给的自由意志可以拒绝。魔鬼是罪恶的源头，他在伊甸园引诱人堕落，直到今天还在用这个手段来蒙蔽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但是不能因为是撒旦的引诱，我们人来推卸我们自己的责任。神给亚当夏娃几次机会，一共给了几次机会？
三次。
哎，三次。
嗯，三次。
我们知道三是什么数呢？三在神的里面是什么数？完全数。
哦，
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三是个完全数。这个完全数什么意思？神给了三次机会，意味着就是神给足的机会，把机会给的足足的。神有怜悯，也有公义。当神一再怜悯，神与人却一再的拒绝的时候，神的公义就必然会临到。神的公义临到时候，那大家就不好受了。所以下面紧接着就发生了，就是提到的14到19节，我们也今天不去分享， 神要进行审判。撒旦一时得逞，这是神的许可，神允许撒旦在这个世界暂时作王，来控制这个世界。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当中，神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所以神将来有一天他会终结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这个世界会终结的。你看圣经里面说的一届又一届的事一直在应验。我们前面说过，圣经里面有1800多个预言，到现在96%多都应验了，和3%多没有应验，是因为时间没到。
那我们是不是快完了？
对，就剩那么一点点了。所以，对呀、啊，这个神预言过的这么多1000多件事，到现在该应验的都应验了。所以就是将来有一天神会终结这个世界，因为这个地上现在越来越败坏。你说现在人
圣经里面最经典的应验的预言有哪几个？
在对撒迦利亚书、提撒罗尼迦也有。
意思就是说，最主要的那个预言就是这个天地要回去。所以为什么要让信主呢？信的主就是天地回去都毁灭了，但是信耶稣基督的都跟着主。
我刚才说了，灵魂还在，
灵魂是永生的，对对对，所以灵魂跟着神就一起到了空中。
现在科学证明灵是有灵魂的。
所以神要终结这个世界，其实也包括这个刚才说的魔鬼撒旦，这个最坏的罪魁祸首。同时人类历史上所有不幸的和神没关系的，神要最后做一个最严厉的审判。我们今天看到亚当夏娃，实在是我们每人面前的一面镜子。我们看到每次读亚当夏娃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就看到我们自己。神在呼唤，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让人信主的时候，神是借着我们在呼唤那个人。有的人听到就信了，有的人现在还在犹豫，有的人将来会信。像我一开始大人向我传福音的时候，我是拒绝的，神呼唤没有听，4年以后才信。有人即使是信了，也可能像亚当夏娃一样，再一次被神拐了跑，心意再次离开。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那么多的挂名的基督徒，
被撒旦拐
跑了。对，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信了以后也可能被撒旦要拐上跑，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受的这种考验啊试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其实留的时间并不多，为什么呢？我们在地上也就不过这几十年，长寿的上百年，再长一点也就是100多年，也就这么点时间。所以我们每一天真的要谨慎再谨慎，谨慎的去对待我们遇见的每一件事。我们时时刻刻审查自己，看一下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是与所蒙的恩相称。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我在想，我们越敬畏神，越寻求神，越依靠神，我们就会越圣洁，就不会做那些对不起人也对不起神的事。我们越读圣经，越思想神的话，我们里面神的话越多，我们越祷告，越亲近神，我们的灵就越敏锐，越有分辨力。这也是魔鬼撒旦最害怕的。那么魔鬼撒旦之所以成功的把亚当夏娃拿下，是因为亚当夏娃没有把神的话放在里面，到应验的时候这个话就忘掉了。所以我们要在真理上扎根，这也是我们胜过撒旦的诀窍。当我们里面这个灵越来越敏锐，我们越来越能分辨的时候，无论魔鬼撒旦用什么样的招数，我们都会识破，不会上当。 即使是偶然有那么一个阶段我们走失了，我们犯错了，离开神了，但是神一旦在到我面前呼唤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去到他面前，不会躲藏。所以这是今天神借着这些他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谨慎，我们早一天认识神，早一天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不仅享受神给我们在地上的各样的福，最重要的是将来我们这个天地都毁掉以后，那主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死去那些信徒，包括当时活的信徒，一块儿来到神的跟前，到主的跟前，我们的灵魂永远在神跟神在一起，这是我们今天的盼望。好，我们今天祷告。啊，主，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到亚当夏娃这样的光景，我们也真的是应该谨慎自守，来常常来寻求你，来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个敏锐的灵能够分辨，能够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让我们在地上来活出一个荣耀圣洁的生命，与所蒙的恩相称，成为一个真正的合你心意的你的门徒。我们感谢主，求主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